希望男人能够听见这番话，能够明白。
听不见啊。
喂，你好。
你是罗刚阁下？
我是罗刚，不是陛下了，当然是阁下了。
罗刚阁下。你知道？我也中国同学。
你是哪国人？
告诉过我你的名字。我昨天一封信给你。应该几个时间以后可以收到。小原正太郎。
小原正太郎。这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吧？
应该是的。
应该是还是是的，就是吧。
我想我有一篇文章大概30亿寄给你，已经邮局在那里。我在这里有一个，我要念一念。
好，你
可以不打断我。
多长呢？
应该我写了一个月。
我说这个文章大概会念多久呢？
肯定念不完，但是如果你觉得可以有多少时间。
这样的，你念3分钟，我保证不打断，然后我来决定好不好？如果在3分钟之后我打断了，你不要怪我啊，不要说我不是来自于礼仪之邦的国家的主持人。
好。
你念3分钟之内我绝不打断。
好，
你讲。
这篇文章是我献给13亿支那人的。没有来支那之前，当我在国内的时候，甚至也许可以追溯到还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乃至是在我刚懂事的时候，我就听说过支那人是世界上的最低劣的民族。我第一次来到长沙留学以后，首先有一个新鲜感觉，但是后来我渐渐发现这个民族比我想象中的，比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中，老师和父母爸爸妈妈先辈们给我所输进去的那种印象还要低劣。支那民族文化之低下，素质之低劣，国民之贫穷，令人震惊，令人愤慨，更令我不可思议。我都为之感到羞耻，无地自容。支那人也和日本一样，分为南方和北方。但是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中国同学，留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南方的支那人优于北方的支那人，台湾、香港、澳门的支那人又优于南方的支那人。沿海的支那人又优于内陆的支那人，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切身体会。支那文化人是指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又远远优于支那野蛮人。大专以下文化程度，我们称他为野蛮人，改啥？我们只承认日本人，自承认盛代以前叫中国，这以后我们都称他为支那。支那人，你们是不是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你们是密称你们为支那人而不叫中国？告诉你们，那是因为只有唐朝才配叫中国。唐代历来是我们大和民族的楷模和老师，他的强大、文明和礼貌，无一不是叫我们 令我们神往，那个朝代才配叫郑国。现在的支那有二亿文盲，是上以国民平均制读了七年书，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一个平均文化程度只有七年书不到初中毕业的民族，不是野蛮人，难道还会是文明人？我们现在人人把你们称为人，支那人，这是已经够意思了。你们应该感到
好了，好了，够了，够了，这样的够了，已经听明白你在说什么了。
我得还有很多。
你把文章发过来，我仔细的看一看，好不好？
但是中国有句话，
就你这些话，我拒绝跟你说话，对不起。你现在听我说话不？
人要得苦口利于病，真言逆耳利于行。在日本的广播可以说日本是怎样怎样。正如我所知道是这样。
同样我现在跟你说话你能听到不？你听到过一个中国人到日本的广播当中去大骂你们小日本和日本鬼子吗？大声的说起来南京大屠杀那些酷刑吗？说起来这八年抗战我们付出的委屈吗？你们会允许吗？
我听你谈到
只是一个最普通中国人到你们去说两个字，在你们墙上刷个标语都被抓起来判了刑，你谈什么民主呢？
我谈到这个战争问题，我们奉行的是达尔文，你知道。我讲一个故事。
狗屁逻辑，达尔文。
好，
希特勒那也是达尔文主义了，希特勒还说要杀光所有的民族，只留下德国民族。
你可以说我得听你。
你这是什么逻辑？你告诉我。
你说完我不插嘴。
你说，你说，我不说。
听南，我们叫没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一个人称为猪，在我国就有很多人称你们为支那族。我在支那留学这段时期之内，结交认识了许许多多的支那人和支那朋友，但是我只和有大专或者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支那文化人做朋友。毫无疑问的是，应该承认我所结交和认识的这些支那，
你这些话敢和日本北海道的农民讲不？我问你，
我是北海道的。
你敢说你和北海道农民敢说这些话吗？他们都是大专，他们都是博士吗？
但是你们只有5%的大专文化比例，我们80%。
不要谈这些，你应该明白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发展特定的阶段，中国有现在的国情。
但是你们不负责任的生那么多人，就是站在地球的角落，你们这样做的不负责任，对全人类的不负责任，知道？生了13亿，还会有16亿的，马上得快得到。
够了，再见。